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下面是国际要闻。莫斯科和东京星期二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今年12月访问日本。日本政府高级发言人菅义伟说，本周晚些时候，日本首相安倍和普京在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见面的时候会确定访问日程。菅义伟说，我相信外交上最重要的事就是两位领导人彼此信任，就这一点来讲，安倍首相和普京总统已经互相有了信任，所以我们希望按照普京在先前两位领导人会面提出的新方案呢，就归还北方四岛进行谈判。菅义伟说，所谓日俄关系的新方案是指关注经济问题。他避免直接回答如果北方四岛不归还日本，日本是否愿意做出让步，只是表示必须明确北方四岛问题。日俄关系一直因为太平洋岛屿分歧而受影响，日本称这些岛屿为北方四岛，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1945年8月8号，苏联在对日宣战之后占领了这些岛屿，这一事件还妨碍了两国签署和平条约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呢，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促使日本加入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的行列，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安倍去过俄罗斯多次，也和普京在一些场合见面，但是呢，普京自2005年以来一直没有去过日本。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新闻社表示，该组织在叙利亚阿勒颇的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被打死。在一份声明中，该组织称阿德纳尼是其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之一。该新闻社阿马克新闻社报道称呢，阿德纳尼被杀的时候正在对旨在击退敌军对阿勒颇城的攻击而实施的军事行动进行考察。被暂停职务的巴西总统罗塞夫弹劾审判的律师正在进行他们最后陈词，之后参议院将就是否解除他的职位进行投票。星期一，这位巴西首位女总统发表了30分钟的讲话为自己辩护，接着接受参议院质询，时间超过14个小时。星期二，支持弹劾一方的律师将进行他们的陈词，总结陈词，然后是辩方回应。参议员们将在星期三就最终裁决投票前呢进行一场最终辩论。81名参议员当中，至少必须有54名同意弹劾罗塞夫，才会成为永久性裁决。罗塞夫受到的指控呢，是使用非法国家贷款来掩盖联邦预算赤字。他本人否认犯罪，并谴责反对派这一行为是为了推翻他和破坏国家民主进行的阴谋。欧盟反垄断官员星期二命令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向爱尔兰补交145亿美元的税金，并说这个世界身价最高的公司从都柏林接受了不平等的减税优惠，并在十几年里在欧盟28国成功避免了几乎所有的公司所得税。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立即表示，苹果公司将像爱尔兰一样会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但爱尔兰的处境呢比较奇怪，他一方面拒绝接受这个相当于该国国民生产总值5%的罚金，另一方面，爱尔兰官员表示，他们担心对苹果公司的裁决会伤害到该国作为一个低税收天堂和对国际投资开放的国家的长期声誉。在华盛顿，美国官员对这个决定也表示失望。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呢，如果苹果公司不得不偿付这笔罚金，美国的纳税人可能最终要承担这个代价，因为该公司将从付给美国的税里呢扣除付给爱尔兰的100多亿美元。星期二呢，美国和印度宣布两国要加强反恐合作。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在新德里告诉记者，印度和民主这两个美国这两个民主国家呢将会加强情报共享，尤其是要尽早落实关于已知或可疑恐怖分子的信息交流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两国政府也同意建立一个共同的网络框架来减少网络犯罪。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18大以来，中国全国已经有16个省区的党委负责人出现了变化。在过去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云南、西藏、新疆等几个政治敏感地区的党政一把手也都换了人。这些新负责人他们的履历和背景是什么？他们的任命是否预告了中共未来派系政治的动向呢？在19大即将于明年秋天召开的前夕，习近平不断更换各省一把手，是为了巩固权力，打造自己的班底，还是真心要为改革来做准备呢？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演播室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赵先生。
大家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旅美学者，也是专栏作家吴作来先生。吴先生您好。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和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节目第一开始啊，想先请教赵先生。您的观察，跟我们谈谈，一般在这个中共党代会召开的前夕，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是不是一种常态？那么从这两天的这样一个变化来看，有没有传递出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应该说这是一种常态，因为18大之前、17大之前、16大之前的前一年两年都有过这样的人事调整。那么那个在这个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就是月初的北戴河会议期间，那么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政治局委员和常委都到了这个北戴河。那么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我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在宁夏有一个这个对西部的扶贫和一路一带的这个工作研讨会。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呢，习近平又亲自去了一次青海
、
那么这三次会议加在一起，就是为这个人事调整在做准备。应该说它是一个昨天前天那个包括今天这个人事调整，都是这个根据北戴河会议的精神那个来做的调整。当然了，这个为19大会前做准备，这也是一定的这个题中之意。因为那个我们都知道，在18大之前的这个各省的省长和这个省委书记，绝大多数这个是团派占有重要的位置，那么就是胡锦涛、李克强的人相对的多一些。那么到了这个19大，如果不做这样的人事调整，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个这么大力的反腐，对利益集团就构成这么大的威胁，那么一开中央全会，或者是六中全会，下个月的六中全会，大家一举手可能就出现新的问题。所以19大之前和北戴河会议之后必须做这样的人事调整，
必须奠定自己的新的班底。
对对对。
那么吴作来先生，您的看法，您观察到这一次的这个人事变动，我们注意到有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地区，像是新疆、西藏、云南这些可以说是比较政治敏感的地区，您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人事调动当中，您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关注的一个呢，就是习近平他用什么样的人，还有关注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任命这样一些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中共仍然是在这种封疆大吏的人选上仍然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方式在选拔。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被选拔出来的，就是党内哪些人拥有这个投票权，还是由习近平一个人来钦定。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如果要改革的话，中央就是习近平的中央应该亲自 应该首先来引领这种改革。改革就是这改革主要是向透明、公正、阳光，向这些方向来改革。你不能在这方面你自己没有改革，那你怎么来选拔改革的这个干部？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任命的三名干部，吴英杰、陈豪和周家豪。吴英杰呢，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西藏的干部，叫藏二代。
嗯。
但是陈豪和周家豪呢，普遍都认为他就是习近平的熟人，因为他以前有过工作交接，所以对于他们可能比较了解。那么就是三分之二的人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熟人政治，就是因为我以前对他比较了解，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了解就很难任用，但是你如果了解他，你应该有个推荐的方式，通过什么方式来推荐他啊？如果是第一把手推荐的，那么他以后对他应该负怎样的一个责任？谢谢。
哦，是。那么我想请赵先生继续就刚刚吴先生所说的选拔的方式是否透明，这如何推选出这样的人选？有很多人说其实这一次的人事调动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江派系的人马在不断的被撤换掉，您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呢？
现在看那个从这个杜家豪和陈豪那个出身来看，他们是上海的干部，这个不假，但是呢从工作履历来看跟习本人交叉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习在上海时间很短嘛，也就一年时间左右。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书记，陈全国，他调到新疆去，这个应该是这次调动的这个重中之重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疆这个，第一是很大的这个土地地区，第二跟西部接壤，那么他呢必须有一个，叫中共来讲信得过的干部去，那么这个信得过呢，就是陈全国，他的简历呢是从河南发的家，在漯河呢当过市长，从市长没经过市委书记这一步，直接跳到副省长，那时候任上的省长呢是李克强，李克强前面是这个李长春，就是他跟他俩有过交际。那么这个人出名是什么呢？漯河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原来有一个漯河的火腿肠，这个城市原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是什么，就从这个火腿肠在央视上做广告才知道啊，它有这个城市有一个火腿肠，这个城市才出名，所以都管他叫火腿肠市长。他就因为这个政绩当上了这个副省长，完了后调到河北当了一段省长，完了调到西藏去。在西藏呢，去一年去以后呢，这几年呢就是在他这个任上，这个西藏的经济呢那个。有所发展，就是 GDP 指标呢相对高一些，但是民族政策、民族关系、藏汉民族的关系并没有缓和。那么从这个众多的这个封疆大吏考核来看，就是他的经济指标相对，因为中共一贯以 GDP 为这个论英雄嘛，所以他的这个西藏的地区的老百姓的那个年收入已经这个超过了，用他们话讲超过了这个8000元收入，就比原来过去有大很大的提高，所以呢就认为他在民族地区搞经济呢也是一把不错的这个好手，那么就根据他的 GDP 的政绩而不是民族政策政绩把他调到新疆去，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考虑呢，就是新疆要作为这个一路一带的这个肯定是突破口了，因为你向西走必须经过新疆嘛。那么新疆我们都知道他这个石油经济啊，那个煤炭经济啊，尤其是跟河南有过对口的这个棉花经济，就是种棉，每年呢河南要有那个数百万那个棉农去到新疆去采新疆的那个长绒棉，那么在这方面就是北京可能有一个想法，就将来在新疆的这个西部开发的过程当中要移民很多很多人数，因为河南是个人口大省嘛，要把人口大省的这个压力减轻移到新疆去，这样呢既可以这个让汉族人占有一定多数，同时呢又可以把这个他的经济那个短项呢补上去，就有这样的考虑，所以让他去到新疆。至于他到以后能不能把这个维族和汉族人这种紧张关系搞好，那个应该是第二个考虑。
嗯哼，那么吴宗来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陈全国现在要接掌了新疆啊，到底在中共体制内所有的这些地方诸侯当中，新疆书记他的重要性有多高？那么很多人说，从陈全国接掌新疆来看，这个十九大他是肯定要进入中央政治局了。您的看法，陈全国是不是中共党内的一颗崛起的明日之星呢？
认同赵岩先生的分析。补充一点，就是西藏呢，以前一直都是柔性治藏，新疆呢一直呢多数的时候都是军人治疆，就是强用强硬的手段治理新疆。但是这个张春贤到新疆之后呢，我看了一些资料，他是柔性治疆，而且呢为新疆做了很多的事情。
嗯哼，
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一个治理方式和治理者啊。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但是他现在的结局看样子不是很好，而强势而改变西藏治理方式的一种强势治藏呢，肯定是陈全国开始的。陈全国因为中共的稳定是第一位，而经济是第二位，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地方，经济显得并不是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这个稳定，甚至是强势，甚至通过镇压的方式。你看这几年西藏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它就如这个强势的这个管理者统治者有关系。现在又把它派到新疆，看样子这种治理方式是一种被认可的，就是一种救活式的这个救急式的这种治理。经济因素可能是第二位的。我2011年去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到南疆参加一些活动，接触了一些干部，发现根本的问题呢，新疆根本问题还是一个官员治理的问题，就是国家占有太多的资源，当地的少数民族没有分享到这个改革或资源的红利，然后呢这个汉人的干部，汉人政府更多的相信汉人的干部，汉人干部很容易成为一个主导者，主导这种财产分配，主导这个权力，这样也引起了一些这个当地干部的一种不服。就我们去很多的这个地方，就也是希望跟当地的人维族人有一些接触，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感觉到他们隐隐的有一种敌意。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日本人统治我们，汉人对他们那一种怀疑的目光，甚至带有一种恐怖，甚至有一种厌恶的目光。而怎么来化解这样一种已经接下的一些仇恨，这个需要中共的智慧，需要很多柔性的政策。
所以您觉得，您觉得陈全国如果到新疆去接掌新疆的话，会让当地的情势更加的紧张吗？如果说以您说他的这个做法比较强势派的话，在新疆方面可能会引起更激烈的反应吗？
我想有很有可能，因为他在西藏搞得那么糟糕，新疆现在矛盾已经激化，那如果是用一种救火的方式，那你就靠更多的军队，靠更强势的手腕，靠更多的汉人进去，这一种方式我是不认可的。
嗯，
我是希望他们
赵先生，看来这个吴先生的看法跟您不太一致啊。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了陈全国，当然也提到了张春贤，他这次呢被从新疆抽离调回到了北京，很多人也关注他未来的发展，甚至很多人质疑张春贤被调回北京他背后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几年那个新疆的经济不仅没有这个往好了转，而且这个随着这个整个这个全国的经济不好，它也在不断的下滑，这是其一。其二呢，刚才这个吴教授说这个张春贤的柔性治疆，那个他口号是这么提的，但是呢在他的口号之下，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多少柔性的存在。如果张春贤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这个省里的领导和自治区的领导，那王乐泉在新疆那么贪得一塌糊涂，他家族简直就是富可敌国了。那么张春贤对他家族没有任何的这个监督，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清查， 这个不能说是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我的看法是，他虽然口头上说是柔性之将，但是王乐泉的恶政暴政，一个在他手上并没有那个有一分一毫的松动。比方说这个博讯有一个这个那个公民记者写了三篇文章，他就给判了十九年，反正在全国来讲，
张海涛
对异议人士的判刑，那新疆是最重的。那他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作为一个新疆自治区的书记，他当然了解这样的情况。就三篇文章，
所以他被派回北京的主要原因，您觉得跟今年三月份有关习近平公开信的事件有关系吗？
这个应该是关系不大，但是他自己骨子里，可能不太支持习近平，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是没错。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就在十九大的前夕呢，这一连串的党政一把手的这个交接，还有调派和互换，到底它显示了什么？那么习近平建立他的新班底，它的重要性何在啊？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请两位嘉宾和我们来进行探讨。不过我们现在也想听听我们在节目上收听还有收看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您对于这一系列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呢？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1，还有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您也可以提出您的问题，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这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浙江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刚才有位嘉宾好像提到，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惯例，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大的那个他全国大会之前他会有那个干部的调整，就是惯例。但是他也提到，就是说应该增加透明度，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这些东西干部的调整基本上是没什么透明度，谁指定，然后到底是谁那个挑选这些人，我觉得真的是很黑箱的。我希望能增加透明度。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穆先生的来电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吴作来先生对很多的中国民众他们也曾经这样表态，就是说这些做官的谁上谁下对我们来讲一点也不重要。那么到底这件事情它其实对民众的影响何在，您跟我们谈谈。还有如何来增加这样的一种选拔的透明度，在目前的中共体制下您看来可能吗？
他们是在大的方面是没有任何改革。以前是叫封建，皇帝封建社会，就是皇帝任命各个地方的这个大员，封邦建国。现在呢就是党的封建，就是没有地方上没有这个第一把手或者是第二把手，他怎么选拔出来的？这种方式如果能够改革，中共的这个最起码是党内的民就会有一个进步。它根本上来讲对老百姓的影响不是非常的大，只是稍微有一些地方会缓解一些。你比如说张春贤治理新疆，他提出这个口号他就有一定的进步的意义，他本人可能会清廉一些，和以前的这个上一任对比。但是上一任为什么他不敢查，查不查都与他没有关系，都是最高当局。而且这个为了维稳，他们这个有一套维稳的体系，抓谁抓哪些人上面都会统一布局，有时候省委书记有时候都干预不了，他甚至有时候被抓起来的人他都不知道，无法干预，你只能在你自己的权限之内行使一些有限的职权。所以这种体制的话，它是一个总体上还是一个暗箱操作。看不出什么进步的迹象。
赵先生您的看法。还有另外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大家都谈到中共在任命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如果超过63岁以后一般是不会考虑提名作为比如说省部级的这种党政一把手的职位。可是从这次的人事调整，我们看到其实有不少人他们都已经临界到这个年龄阶层了，所以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中共党内已经没有年轻的人才了，必须来选派这些老马或者这些老一派的人来担任这样的要职，您的看法？
从这个江泽民以后，就是使用年轻的干部的那个数量呢，就不像那个80年代初胡耀邦、赵紫阳那个时代提拔了很多这个 年轻干部，30岁左右的提拔了很多。那么呢，他们就是程序一个那个稳定的结构。他们认为呢，这个60岁左右的人在这个做这个封疆大吏呢，那个比较好一些。那么他要做这个18大、19大或20大、17大、16大这样接班人培养，他要重点考虑一两个。这次看基本上调整都是60岁到62岁之间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
嗯哼，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选拔的制度，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看法，您认为这个选拔不够透明，这种问题如何才能解决？
这种问题要是解决的话，那整个那个党的体制和国家的体制都要改变。你说那个治理，习近平总说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能力的现代化从哪儿来？你只有这个年轻人那个。中青年以下的人，他的思想是新的，可以接受外来事物。年老的人，这次我们看这个调整的省委书记，那个有这个在西方留学背景几乎没有，顶多是做个访问学者。最高的可能就是那个叫谢福瞻，他呢在这个美国有过两次的这个做访问学者的经历。那个还有一个在德国做过一次，陆新社在德国做过访问学者。那到那个西方来受教育的人几乎微乎其微，太少了。
非常有意思。还有这两天我们也注意到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印发了一份什么讲话呢？是有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它其中主要要求的是要求要来贯彻落实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那么他还提到要大力的培养，要大胆的使用忠诚、干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成绩突出的干部。那么也有人说，这简而言之，其实这个要求啊，就是要选一个会听习近平话的人。赵岩先生，您的看法，您对于这个中央办公厅在最近所印发的，就在这两天他们提出在这个时间点，特别是19大前夕人事变动的时刻，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它主要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无官不贪的状况，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了。那么你作为组织部来考核，你比方说李元超在总组部考核的时候，胡锦涛说团干部是很干净的，没有一个省级领导干部被抓。但是18大开过以后，第一个抓的就是团干部李春城。所以这个带病提拔这种状况，他发一个文件也是改变不了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没有监督嘛，对所有的人都没有监督。你监督手段是失效的，你新闻监督没有。因为新闻监督首先前提党委同意，你才能进入新闻监督的程序。党委不同意，省委书记不同意，任何一个自治区的报纸和这个省报都不敢揭露这个省长的问题。你如果一个新闻媒体，它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话，对省委书记它也要监督。那么作为这个国家的报纸，那对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也要监督。那这样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所以他发这样的文件也等于零，没有用的。如果说现在说那个习近平要想自己的人上位，我也不觉得是这样。这个你像陈全国显然就不是他的人。他从西藏调到新疆去，最近一轮这最近6个省市调整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对调的情况比较多。那么这个分管工作在常委里，在这个俞正声手上，所以先调的是这一部分，云南、西藏、内蒙、新疆、青海，这都是就湖南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多的一个省。那么做这样的调整呢，是首先是调整了他手上分管的这些省市。
那么我想请教吴作来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要建立自己的新班底，它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高？那么在19大来临的前夕啊，类似像这样的人事变动，当然很多人预期还会陆续再发生。您的看法，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对于习近平奠定班底，它有多大的一个重要性呢？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政令一直出不了中南海。很多干部现在你不让我贪污，那我就不干活，造成了现在这样一种僵持的局面。另外就是这个带兵提拔，你说现在这个中共的干部，怎么上来的？都是暗箱操作上来的。那个谁后面没有一堆子问题？有没有病？这就是一个谁来查？刚才那个赵岩现在说的，就你没有媒体，没有监督，也没有这个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反腐的机构，所以有谁有病？这是一个，这谁来检查？谁能查出病？ 这个权力是最大的。我们八九十年代在北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就是一个调侃或者是骂人的话，就是你有病。就别人说一句话，你觉得不中听或者是一句玩笑话，马上回应一句就是你有病。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现在就是中纪委说谁有病，那谁就有病。那胡锦涛是团干没有病，那团干部就可以提上去。所以这个带病提拔这个概念也是一个伪概念，它是在吓唬这些当官的，就是每个人都有病，那么你如果不忠诚，那我们去查你。现在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全是一种内部恐怖的那种方式来使干部忠诚。但是你使干部创造出这种效益和这种改革性，这往什么地方改？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你习中央现在我们看不出你向哪个方向改，还是向文革改，还是向这个文明世界改？你把这个搞清楚，大家就有方向了，否则你怎么改革？
是，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接听这位，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想说，这么频繁的密集调集这个边疆三个省市的领导，不管过去的领导这个功绩怎么样，或者新任的领导有什么好的这种发挥，我以一个老百姓的感觉就是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省作为一个省的这个人民自己的领导换了都完全不知道。就是我就发现这个体制永远都是一个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体制，所以你谈再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这个僵局破不了那如果说这种对上负责的这种体系破不了，你谈再多的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再多的为人民服务，我觉得都是无济于事的。好，这就是
好，我们谢谢您。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那么稍后我们其实第二个话题，我们还会谈到更多这个体制方面的一些这个传闻，还有一些臆测，还有一些改动。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会有第二个话题。不过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是署名韩玉树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呢，这次的人事变动呢，肯定是为了十九大布局在做准备。不过他认为关键还是中央常委的改变，这才是看点。他说其他的还有军警政法以及各利益集团的支持，所以他认为呢，目前是很难说的。他想请我们两位嘉宾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我想先请赵先生来谈谈。
这位网友那个看法是比较对的，因为那个习近平在上任以后，其实他动作最大的是在军队的这个调整，那么直到昨天为止他去了战略支援部队。那这个战略支援部队那个词很生，很多人还都不知道，就是原来他是总参三部的这个班底，那么现在从总参脱离出来，那个总参二部呢这个已经跟他不在一起，一部也不在一起，单独把他拿出来作为这个原来三部是搞监听啊，这个搞情报啊，那个给这个总书记啊，国家主席啊，送每天要有各地的简报，国内的国外的各种简报。那么现在单独把它独立出来，这电子对抗这些东西、都放在这个战略支援部队里。那么原来情报的供应呢拿出来，它变成一个单一兵种了。那么直到昨天为止，习近平视察了这个部队的总部，在北京的西山那个不远的地方，那个才可以说明习在这个军队里以现在刚刚控制住情报部门，在此之前还都没有坐稳这把椅子。所以呢他拿到了个情报，那五大战区呢现在有多少人是他的人，那个还要再分析来看了。就是说军队的改革进行和这个军队的权力，那么他已经拿稳了一大部分，还不是全部。
是吴自来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位观众认为呢，这一次的人事布局其实最大关键，大家还是要看的是中央常委的改变。您的看法？
常委呢是一些风声也传出来了，就是这个年龄的限制。你比如说王岐山马上到了年龄，这些都是看点。我个人当然是觉得这些年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公开透明。你的施政方向，你的这个体制内外的这个支持度，这个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七呢，也确实是 比较困难。作为一个当政者，他有以前所有的班底都是别人给他，就是都是几届元老指定的结果。这样的话，他想干活、想干一些事情也干不了。但是这种制约是双向的，既使他干不了好事，也使他干不了坏事。如果权力太大，没有一些制约的话，如果他本人有这样一个面向世界先进的这种政治眼这个政治方式的话，那可能制造的灾难也是非常大的。
嗯哼，
所以这个是两难。
嗯，非常有意思的看点呢。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这一次在十九大前夕的一些多省的一把手的人事改变相关讨论，我们为您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呢，我们还要进行我们另外一个热点话题的探讨，那就是政治强人习近平会不会延长他的任期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下个星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要出席主持在杭州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这位在外国观察家眼中已经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领导人，还要负责经济问题。习近平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数十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而就在这个月初呢，法新社一篇有关习近平是否可能延长任期的文章引发了各界热议。上台4年的习近平会不会打破惯例延长任期，还是说会通过所谓在位10年影响20年的老人干政方式来继续的影响中国政局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旅美学者、专栏作家吴作来先生，欢迎您，吴先生。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请教赵岩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预测？为什么会有这些相关的报道？实际上，早在法新社的报道之前，就有不少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认为，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延长他的任期。为什么呢？
这个是这样，就是从1949年以后，这个有一个分段，就毛泽东在位那这个28年，那么就是说，大家简称就是说毛影响中国这个30年，因为到这个70年他死以后，那个华国锋还领导2年，华基本上毛的政策基本没改，虽然他把毛的老婆抓起来，那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么在这个毛以后呢，是邓小平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78年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到这个现在，就是习接了班以后，那么这30年是中国走经济改革这个路线，这个停止了这个阶级斗争的说法，那个也停止了整个这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那么一心一意的去搞所谓的经济建设。那么经济改革已经搞完了，现在剩下的这个30年应该是搞这个整个国家体制的转型和政治改革。那么习近平正好赶到这个节骨眼上，那国内就有学者说毛30年，邓30年，习可能呢那个再管上30年，这样就是2个100年就都出来了。他有这样，就国内有这样的呼吁。那么在18大之前呢，那个国内的学者啊，包括这个像李以宁这样的人都在忽悠出这个所谓的克强经济学。那么在习上任以后呢，这个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思想、习近平的新政啊、习近平的这个经济思想，一系列的这个包括习近平依法治国的思想，这个我看那个网站都已经出来了，好多东西都不断的陆续在出。有这样的这个御用的这个写手和学者在呼吁这件事儿，就希望习近平能够在未来的中国 这个政坛上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能够影响30年。
嗯，
这个确实有这个客观存在，但是能否做到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会有一些障碍。是，那我想请教吴作来先生啊，这个都许多的外媒在最近几年来啊，也不断地以这个习近平是21世纪的毛泽东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从各个迹象来看，您个人认为习近平有可能会宣布延长他的任期吗？那么如果可能的话，他会通过什么样的做法呢？
啊，习近平上任之初的话，就传，就说是来自高层传出两个风声，一个呢就是习近平最终的目标是总统制。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在位10年影响10年，这就是他最起码要影响中国20年。刚才赵先生说有可能还要影响到
30年，
总共达到30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长的漫长的一个时间啊。这个总统制，我也写过文章，它是党国的总统制还是这种全民的总统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他就是在共产党内部就还是像传统社会那样，就是既是皇帝又是总统又是总书记，是这样一个身份的话，那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如果他在位10年之后，大到下一届开始致力于做一个全民总统，把共产党变成一个当政党，然后让民主党派联合起来跟共产党这个进行一个政治竞争，最起码你竞争省一级的领导人或者是市一级的领导人，进行一个开放的一些试验，然后最后10年结束之后就是自己当政，10年结束之后开始竞选总统，这个就会往开放的路子上走啊。如果是通过纯粹的强权，纯粹的掌握这个军权来实现自己的这样一种独裁政治，然后像普京那样，那是很可怕的。我们知道这个邓小平也是影响了中国很长的一个时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影响，就是因为掌握了军权，他甚至把中共的3个总书记都给撼动掉了啊！而且这个3个总书记，一个是很温和华国锋，还有2个完全是改革派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他是一将或者一相废掉了3个皇帝，这是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那么江泽民呢，就是掌权10年，影响10年，但是这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响也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影响，是他的腐败漫长了10年，没有任何这个纠错的措施，因为他呢掌握了军权，所有的军队的高干都是他任命的。现在习近平也是完全可以强势了，因为习近平和胡锦涛两个派系基本上就是赤膊相见，两败俱伤。现在只是一派都大，这个习近平这个派系很快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派系，所有的军权警权全部都会收归习近平。他已经拥有了像毛泽东那样这个威权甚至集权，为什么他现在要由大家效要高级干部效忠？这些模式很多的方式都我们看到这个文革的这一种复活。什么叫带病？这个国家这个政党是在带病之政，文革没有清理，所以现在才有炎黄春秋这样的事件发生，非常残忍的事件，还有那个709对历史的大抓捕，这都是非常，这都是一个大的倒退，完全不是一发之国，完全是依靠这样一种强权即公理这样一种模式在治理这个国家。那么习近平怎么能扭转下一个任期？怎么来扭转？你说第一个任期这些人都不是自己的人，那好，那下一个任期都是你的人，你怎么实行改革？这个大家要拭目以待。
是。那么赵先生，刚刚我们听到了吴先生的说法，当然我们也现在知道中共这个派系的这个权斗仍然在进行当中。很多人说习近平当然如果要扩充或者要延长他的任期，其实还有很多的障碍。我们的网友也提到，主要障碍中国的宪法就明确的规定，这个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2届，所以他势必要更改宪法。但是现在习近平在中共内部他的这个支持势力已经足以到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改变吗？您觉得他的势力他的支持度已经足以达到他可以延续他的任期吗？
就是他权力拥有的形式上看现在应该说是可以，但是实质问题还不一定这样。因为我们刚才说 新疆的书记，如果习近平选，就可能不一定是这个陈全国。那么党内互相有制衡，各派系都有山头，你要推荐你的人，我要推荐我的人，那么在博弈当中，什么因素决定，肯定不是公开嘛，就是交易嘛。那么这个交易结果能怎么样，那就是他们自己知道，我们是没法知道的。就其这个他的障碍来讲，那么不仅仅是这个法律上有障碍，其实党章上就党内的法规也有障碍，因为党内是五年一选任期制，那么虽然没有写清楚这个，就是说总书记两届以后就不可以做了，没有这样的条款，我特意看了一下，但是到两届以后，那个新的中央委员肯不肯于选这个总书记，那总书记又要产生于常委之中，就是必须在常委当中产生，那么在下一届十九大二十大有没有常委这个机制，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要这个改一下党章，那总书记要做三任的话，那党章怎么去把它明文规定，这个都需要这个在十九大前要做出一定的安排，那包括这个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和总理只能任两届，总理是由国家主席去提名，那么国家主席做两届，就是习近平当国家主席两任没有问题，那么他再想干下去，宪法就有对他有其限制了，他如果要想做第三届，要么修宪，要么修宪的内容当中要改一条，就是说你不做国家主席了，你两届国家主席不做了，那改成总统制。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就像吴教授刚才讲的，你做总统要干什么，如果你只是想把这个党国体制继续下去，搞一党独大一党专政，那你总统主席叫什么叫总书记都没有意义，名义上是这样叫，但实质上你还是一个封建的皇帝，对吧？如果不是这样，你确实是在邓以后利用三十年的时间，或者用十年十五年的时间，你在位的时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国家真正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使这个国家真正实现了转型，那么这个修宪和这个修改党章的意义，那就是你不仅是影响三十年的问题，可能影响三百年，有可能是这样。
好的，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呢，我们就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无论是立法还是修党章，我认为在现在条件下跟普通人老百姓事实上没有多大关系，普通人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影响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赵先生总提一种叫政治改革所谓的这个情况，但我认为啊，在我们国家连赫鲁晓夫还人民知情权这样领导人都不具备出现，何况出这个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这种现象可能出现吗？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刘先生。那么我想就先请赵岩先生来谈一谈，刚刚我们也有几位的观众朋友针对是否延长任期，他们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呢刚刚这位刘先生他也特别想请教您有关于这个政治改革，他认为这个中国到现在为止连赫鲁晓夫这样的一个人物都没有办法出现，何来谈到这个政治改革呢？
前提我们已经看到，就刚才我们提到邓废了三个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那如果胡耀邦和赵紫阳不被邓废掉的话，那么他有可能成为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是其一。其二，我们都知道赫鲁晓夫当了这个总书记以后还是被这个中央委员会这个被排挤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在历史上把这个斯大林定到这个耻辱簿上，在政治上呢这个搞了一些这个苏联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他自己倒霉了。那么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好这个军队的权力，他椅子没有坐稳，他去搞了，最后导致了整个他自己的理想的失败，也导致了这个苏联在这个漫长的专制体制下又走了二十多年。所以我们现在看，如果习自己要不把椅子坐稳的话，那么他去搞这些东西的话，他的结果不会比胡耀邦、赵紫阳还有赫鲁晓夫更好，甚至更惨。
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啊，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的现场直播当中，他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韩玉树的网友，他提到了，他说习延长任期这估计不太可能，这违背了传统，肯定会受到各利益集团的阻挠，但是习可能会以老人身份来干政，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另外一位呢，署名 David 苏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他说我个人对习的印象目前来说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他延长了任期，甚至要搞终身制，那就是开倒车，就是复辟，那我会唾弃他。用一句高晓松的话说，开倒车我们不答应。所以我们看到吴作来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中国的民众对于这种所谓的延长任期的讨论，还有总统制的讨论，实际上在最近以来也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当然他有很多的障碍和阻挠。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习近平手上掌握有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这么多的头衔，有没有可能未来即便是他卸任了，仍然是以老人干政的方式继续在影响？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在他任期里面，他还成立了不少的小组，国家安全小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他如果仍然担任这些小组的领导人，未来的这个中国新领导人是否仍要听命于他呢？
嗯哼，成立这些小组呢，也是他迫于无奈，因为以前的这个高层都是几届元老这个钦定的，不是他自己的人，不是他，所以他通过很多的小组来想实施他的一些政治意愿，这些相当于一个主机外面外挂一些服务器，来增加他的这样一个推行的一个力度，但是这些服务器又要跟主机又不兼容。所以他这些小组的话到现在也看不出太多的这个价值。另外呢，就是他要当总统，我们看到体制内也有专家学者才为此做出一些研究甚至是配合。也就是说这个意愿是高层是确实是存在的。我想过的一个办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属于全国人大的。全国人大是可以废弃掉共产党的，从法律上来讲。所以我建议呢，习近平呢，如果真想干一番大事的话，就是任两届或者任一届总书记之后呢，去当全国人大的这个委员长，兼呢国家主席，兼呢把军权呢带到全国人大，这样呢整个军队呢也属于全国人大了，整个国家呢也属于全国人大了，然后把总书记呢输起来，让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或者是他的一个搭档，比如李克强这样的人当总书记，真正的权力在全国人大，把全国人大做强做实，按照这个法律，然后呢同时呢把全国政协，因为全国政协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在建国之初是一个立法机构，它相当于一个上议院或者是一个权威机构，各种政治势力在这个全国政协进行博弈，比如说让王岐山来主导这样一个机构，这样一个机构同时呢要肃清，要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问题搞清楚，让全国人民呢来宽恕共产党，共产党自己呢对自己的历史罪责进行承认，然后共产党把自己洗干净，重新开始，像国民党那样重新开始。如新的这个成立的党派，如这个各个民主党派成立的联合体来进行竞争，然后习近平呢自己当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其实相当于一个总统。
是
这样一种制，这样一种方式是既是合法的，又是可能的，又可以使他这个名扬千古。他影响的不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刚赵岩先生说的那样，就像华盛顿那样，可以影响3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相关的习近平是否可能延长任期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两位嘉宾吴作来先生还有赵岩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和观众所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 VOA 卫视呢，我们现在已经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VOA China。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征名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来发表问题或者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带您聚焦的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中共在海外发功，西方是否防不胜防，以及中国大学新生学费被骗猝死，诈骗风为何在中国大行其道。也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减少了111名联邦囚犯刑期，这是对非毒品暴力犯罪的又一轮减刑。提前释放囚犯是奥巴马为了纠正被他视为不合理的过长强制性最低刑期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奥巴马对缩短非暴力毒品犯罪刑期的推动体现他长期以来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应该修改几十年来过于苛刻的量刑规则，这些规则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监狱里服刑的时间过长。在星期二得到刑期减短的囚犯中，有走私可卡因、海洛因、大麻和冰毒的毒贩，而有16名获得减刑的囚犯是枪支犯罪者。白宫法律顾问埃格尔斯顿说，有637个囚犯得到奥巴马的减刑，这一数字比过去10位总统加起来的减刑人数都多，超过1/3的被减刑者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联合国安理会正就是否向该国实施制裁进行辩论。联合国调查员认定，叙利亚政府向平民投放了化学武器，这是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为此类暴行直接谴责阿萨德政府。安理会还就至少一次袭击谴责过伊斯兰国组织。此前的独立调查显示，绝对存在向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但没有说明由哪方负责。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说，这份谴责叙利亚的报告是一个里程碑，并表示那些在背后袭击背后的人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他说，安理会应义不容辞的即刻做出反应，来显示我们对有意义的问责态度是很严肃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谴责伊朗星期二再次在海湾采取挑衅行动。之前不久，伊朗炮舰与美军军舰就发生过近距离危险相遇。约瑟夫·沃特尔将军发表讲话前几天，美国海岸巡逻艇暴风号被迫开火警告，以避免附近另一艘美国船只与一艘迎面高速驶来的伊朗炮舰相撞。五角大楼称，这艘伊朗炮舰在掉头之前无视美国多次火光警告和广播呼叫。周二，沃特尔将伊朗的行为称为非常令人担忧，并说，我们希望看到伊朗海军能表现得更专业。他还说，上周的相遇是最近伊朗巡逻舰艇在波斯湾繁忙航道的咽喉点与美国对抗行为升级的一部分。上周，美国官员说，伊朗舰船进入了离暴风号182米处，引起了局势升级的担忧。但上周呢，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位伊朗高级将领的话说，如果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我们的海域，我们就警告他们，如果是入侵，我们就与他们对峙。莫斯科东京星期二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今年12月访问日本。日本政府高级发言人菅义伟说，本周晚些时候，日本首相安倍和普京在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见面的时候会确定访问日程。菅义伟说呢，我相信外交上最重要的事就是两位领导人彼此信任，就这一点来讲，安倍首相和普京总统已经互相有了信任。另外一方面呢，伊斯兰国组织发表这个消息说呢，该组织在叙利亚阿勒颇的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被打死。在一份声明中，该组织称阿德纳尼是其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之一。以上是这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